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18课，我们会一同来研读《弥迦书》第四章的经文。《弥迦书》四章一节到五章十五节讲的是审判后的意象，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实现。我们上一课读完了《弥迦书》第三章，第三章并不是结束，因为第三章的结尾，三章十二节是这么说的，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这句话和四章一节，耶和华殿的山是重复的。四章一节把这幅图画翻转了，这是指向末后的日子。弥迦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之间存着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三章十二节刚刚形容这殿的山的荒凉，四章一节马上就宣告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这个转折很值得我们留意。弥迦书三章九节到十二节和四章一节到四节都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前景，不过一段是比较近的前景，是审判性的，另外一段是比较遥远的，是复兴性的。好，现在我们就一同来翻开圣经《弥迦书》四章。《弥迦书》四章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末后的日子，这里并没有指出末后的日子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呢？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上帝所特定的日子。约珥先知曾经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指向的就是这个特别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弥迦书四章一节，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这里特别指耶路撒冷圣殿的所在，锡安山。耶路撒冷不但是建立在众山围绕之上，而且圣殿更是建立在锡安山上。圣殿跟锡安并不摇动，因为山的本身已经被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强调的是锡安山要在身份地位上比世界上所有的山都要高，要分别为圣，被上帝使用，要立为上帝国度的首都。在将来的复兴当中，受惠的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当耶和华殿的山被坚立之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很多的民族都会被吸引来到这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表示耶路撒冷成为世界的首都，上帝所建立的王国的首都。所以世界上万民万族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弥迦书四章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会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经文提到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这是指将来不单单以色列民要认识渴慕上主的恩典，而是多个国家的民也都这样。经文当中的呼吁，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这是一个很主动的自发的行动，要向耶和华神的山锡安山前行，并且是迫不及待的用奔跑的动作奔向以色列神的圣殿去。耶和华神在他的圣殿里要把他的道路指示给凡愿意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人。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这里指的是道路，是我们生活信仰上的指引方向。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我们在神的面前受教，就明白他的道路，就要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这是一个给各族各邦的机会，去认识这位真神，行走在他的路上。经文又提到，因为训会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耶和华神已经设立了他的圣殿，首都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成为了向全世界发出真理教导的地方，并且耶和华神在耶路撒冷作王，他必在那里发号施令，他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神的话语，他的真理，他的教导，他的吩咐，一切的祝福都是从耶路撒冷发出。弥迦书四章三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四章二节提到真理的教导是出于耶路撒冷，到四章三节就提到审判。神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公义的执行也是来自耶路撒冷，因为神要亲自作王，由他来发出审判。经文提到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耶和华神亲自在地上掌王权，他的国度在地上建立完成的时候，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耶和华的判断将会施行在很多民族，包括远方强盛的国当中。换句话说，武力、武器、军队等等，不再是强国解决纷争的工具，乃是由神自己亲自的判断是非，施行公义。经文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既然公义和全能都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宝座，并且真理的教导也是从圣殿传出，神要亲自临到世界上掌管一切，公义已经发出到普天之下，所以一切的武力战斗已经再无用武之地了，所有杀戮的武器要变成耕种和收割的工具，这是世界和平的图画，有耕种，有收割，每一个人都丰衣足食。只有在上帝掌王权的时候，才能够出现这样的景况。先知的描述是把和平非常具体的描述出来。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到时候，国与国之间不再有仇恨，不再有杀戮。这是多么让人向往的情况。弥迦书四章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到时候，不单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再敌对，不再攻击，连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消失了。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田地产业，可以自己种植和收成，再没有惊吓，再没有恐惧，那是真正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耶和华神在那时候要带领全地在平安当中生活，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居，没有人使他们受惊吓。弥迦先知强调，这个不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或者自己的愿景，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的口，因此这些话一定会成就，会实现，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继续读弥迦书四章五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四章五节的劝勉好像跟上下文的信息有一点不一样，而且特别跟上文有一些矛盾。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四章五节是一个独立出来的分段。 四章五节之前讲的是耶和华神在耶路撒冷作王，锡安也被提升成为全世界的首都，各国各族都要归到耶和华神的带领之下。可是来到四章五节，却把重点重新放在以色列民身上。以色列民是上帝所选召的百姓，经文甚至把他们所应当有的表现跟万民做一个对比。无论如何，必须要奉上帝的名来行事，就如同约书亚在临终之前，他奉劝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信仰告白，也是一个预言的宣告，以色列百姓不会离弃上帝，一直到上帝在世上掌王权的时候，他们更会如此行，来荣耀上帝的名。将来的盼望需要实在的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将来的盼望并不是跟今天的当下脱节的，相反，我们正是把握着将来的盼望，我们才懂得在当下应当怎样生活，怎样预备将来迎接神。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头给我们的劝勉，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弥迦书四章五节是对人的劝勉，指出渔民应当持有的信念。弥迦书四章的第一个段落带给我们宝贵的提醒。第一方面，耶路撒冷被高举成为万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建立在锡安山上，因此整座锡安山也必被建立。弥迦先知预言这是在末后会发生的事情。第二方面，这段经文是接续三章十二节之后，先知在三章十二节预言锡安会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段经文在弥迦发预言的时候还没有实现，但是经过150年之后终于实现了。其实这段经文跟以赛亚书二章二节到四节非常的接近。以赛亚书二章二节到四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相似度非常高的经文，以赛亚和弥迦是两位同时代的先知，他们同感一灵，说出这样的预言，是来自耶和华神的信息。在联合国总部有一个雕塑，艺术家的灵感正是来自这个预言。让我们感叹的是，今天世界和平好像是一个遥远的理想，除非由上帝来掌管，否则根本不可能达至真正的和平。神借着先知所说出的预言成为我们的期盼。其实时间在先知的预言当中是一个重点，先知在意象中所看见的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必定会应验。我们确信上帝仍然在掌权，主耶稣基督按他的应许再来的时候，真正的和平和喜乐就会实现。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 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这是第18课。刚刚我们已经读完《弥迦书》4章1节到5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读4章6节。《弥迦书》4章6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这里提到的耶和华说到那日，那日指的是耶路撒冷被高举的同时，圣城要被重建，成为真理的重镇。上帝还要行新的奇事，包括神必聚集瘸腿的。我们知道瘸腿的有残疾，他们是最被轻看和忽视的群体。按照摩西律法，瘸腿的他们没有献祭或者是参与侍奉的机会，但是在末日，这些人会被上帝聚集成为蒙恩的人。经文提到神要招聚被赶出的和他所惩治的，经历过国破家亡被掳，现在要被上帝招聚回来了。这里甚至包括神所惩治的那些行恶的罪人。弥迦书4章7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这句话跟上一节是呼应的。原来在原文当中，瘸腿的和被赶出的都是单数的分词，所指的并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指整个以色列。以色列因着耶和华的惩罚，成为了瘸腿的和被赶出的。刚才我们提过，瘸腿的本来被视为无用，他们没有资格侍奉上帝，但是现在成为了余剩之民，要接续上帝的恩典和祝福。那些本来完好的却反而被弃。到那日，神要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那些本来被赶出的本国之民要被建立为强盛的民。弥迦书4章7节还有一个宝贵的应许，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这是神的应许，在末日的时候，耶路撒冷要被重建，耶和华神要招聚以色列的余民归回，神要在耶路撒冷亲自永远作王。这里描述的是祸患之后的拯救，这是将来的盼望。弥迦书4章8节，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4章8节突然以你作为开始，这是一个独立的呼唤。在原文当中，这个你跟下文之中重复出现的现在，不管在字母的形状或者读音都是很接近的，可能有一种对比的作用。4章8节所提到的羊群的高台和锡安城的山都是地名。羊群的高台代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当中的守望保护的角色，在它的里面有保护、安全和供应。而山可能是指圣殿和大卫的城之间的小山。在历代志下27章和尼希米书的3章和11章当中称为俄非勒，很可能是代表在耶路撒冷的政权所在。耶和华神在这里指出，耶路撒冷将要回复从前的荣耀。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耶路撒冷因为有神作王，他会恢复尊荣，住在里面上帝的百姓也要恢复如同君尊的荣耀和权柄。锡安城原文是锡安的女儿或者是锡安的女子， 耶路撒冷名在原文也叫做耶路撒冷的女儿。所以弥迦书四章六节到八节是接续前段所描述耶路撒冷幕后的景况，也是一幅耶路撒冷被高举得荣耀的图画。因为神在锡安作王直到永远，整个城市要从败坏蒙羞转变成荣耀，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愚民愚圣的民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以赛亚先知所指的存留的数墩子被称为圣洁的种类，愚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愚种，他们被赐予重生的机会。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弥迦书四章九节到十三节。弥迦书四章九节以一连串的问题带出一个现在的状况。弥迦书四章九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是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弥迦先知从一个新的方向对耶路撒冷传讲信息。上文的四章一节到八节是未来式，现在回到目前了。弥迦先知问，现在你为什么大声哭号呢？和下文四章十节都是在预言犹大不久将要亡国，因此要大声的哭号。四章九节提到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在弥迦的时代，虽然撒玛利亚已经被掳，南国犹大却仍然存在，还没有亡国。先知描述不久的将来，犹大亡国的时候，疼痛要抓住犹大。先知反问，是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这个反问是说整个国家都灭亡了。犹大虽然还没有到亡国的阶段，但是百姓一方面他们看到北国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亚述的威胁，可能他们也有很强的危机感，让他们感觉好像没有君王，没有谋士，灾难似乎可以随时的临到。四章十节，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劬劳，仿佛产难的妇人。第十节提到的锡安的民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原文是锡安的女子。这里再一次重复上文的预言和宣告，锡安经历过亡国之痛，会有新生。其实这是一个盼望的信息。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在这一句宣告当中，有两次重复那里，都是指向上文的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被掳的地方，是他们亡国之后会到的地方，但是在耶和华神的计划里，却要把这个审判刑罚的地方变成拯救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预言，以色列民要从耶路撒冷被赶出，然后支搭帐篷在野地，被移居到巴比伦。上帝的百姓被移到仇敌之地，但这却是上帝施行拯救的第一步。上帝应许要把百姓从仇敌的手里解救出来。弥迦书四章十一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这个现在不是指先知说话的当下，而是当预言逐一的成就的时候，上帝的子民被流放到巴比伦，那个时候的现在，很多国家要聚集起来，他们以他们的武力，以他们的话来攻击以色列子民。列国以为犹大子民是遭报，痛苦而亡，但他们并不认识上帝，也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四章十二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这句话是回答上一节， 指出列国不认识耶和华。这句话也回答了为什么犹大子民要经历亡国被掳，然后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让他的子民经历疼痛以后能够成长，能够重新出发，成为一个新的国度。列国联合攻击和讥笑以色列，却不明白自己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弥迦书四章十三节，锡安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许多民族，将他们的财宝献给耶和华，将他们的财富献给全地的主。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弥迦的口对锡安子民发出呼唤，呼唤以色列民把前来攻击的多国民众当作谷物来踹，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要叫多国失败在以色列子民的手下。经文提到的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是一个预言，以色列的子民将会非常勇猛，好像野牛一样。铁是当时最坚硬的物料，而脚在当时代代表荣耀，代表保护。换句话说，上帝要高举锡安，以色列的子民有勇力征战，而蹄是铜的，表示勇猛壮健，同时也是荣耀的象征。弥迦书四章十三节，将他们的财宝献给耶和华，将他们的财富献给全地的主。这里预言锡安的百姓会再度强盛。弥迦书四章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因为先知讲出了上帝的计划。在四章一节到八节讲的是万民流归圣殿，四章九节到十三节形容锡安在痛苦中像产难的妇人，但是上帝要救赎他们。四章十节，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这是上帝的心意和计划。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他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强壮胆力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